当新王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王妃时，王妃不但没有为王感到高兴，反而显得忧心忡忡。新王的母后一向偏袒小儿子，而与新王关系有些疏远。先王在世时，他还曾推举小儿子做未来的王，但不知何种原因，最后还是传给了大儿子。朝中的人都在纷纷议论说，新王并不是他母后的亲生儿子，因为在此之前，新王的母后与先王的另一个妃子一同怀孕了，而那个妃子却因难产而死，腹中胎儿也不保。再加上亲王的母后一直对他太过严格，却对弟弟宠爱有加，如此种种让人难免不起猜测之心。现在亲王的弟弟要回来了，难免不是亲王母后策划的一场阴谋，他想要小儿子夺权称王。王妃想到这儿心中一颤，那样自己王妃的地位就不保了，说不定还会成为阶下囚。因此王妃立刻对新王说，弟弟手中握有兵权，母后又极度宠爱他，万一他要起兵谋反，我们这样岂不是要坐以待毙？不如我们趁他还没有回来，暗中派人将他杀掉。新王从未想过要杀害自己的弟弟，于是坚决反对王妃的意见。他认为母后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，弟弟更不会对自己有谋害之心。王妃见新王不肯听他的意见，只好暗自在心中盘算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新王的弟弟果真回来了，他们兄弟二人许久未见，因此格外亲切，把酒言欢到深夜，一直到二人都醉倒在地。王妃见状，便命人将新王与其弟弟送回各自的房中休息，而自己则以给新王准备醒酒汤为名离开新王，悄悄潜入了新王弟弟的房间，趁着对方酒醉不醒时，用一把锋利的匕首插在了他的胸膛上，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到新王身边，与新王相拥而眠，直至天明。新王起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听说弟弟被人杀害，他不敢相信事实，连忙跑到弟弟的卧房，果真看到弟弟胸口插着匕首死在床上。还未等新王反应过来，母后已经走过来，重重的一巴掌打在了新王的脸上，说，原来我看错了你，还以为你能够成为一个人君，却没想到你连自己的弟弟都不放过，你怎么下得去手啊，怎么下得去手。说完母后便因为伤心过度而昏了过去，从那以后他便再也不肯见新王。新王为了向母后解释，曾在母后的殿外跪了整整一夜，可是母后仍旧不想见到他。从此新王得了心病，身体也越来越差，第二年便病死了。临死前他曾命人将他抬到母后殿外，希望母后能够在他死前见到他最后一面，可是最终也没有等到。一连死了两个儿子，新王的母后更加难过，他常常一个人失神地在宫中走来走去。忽然有一日，他在花园中听到一个声音说，哎，早知道他这么短命，我就不会对他弟弟痛下杀手了，直接勾引他弟弟，这样他死后我说不定还能当个王妃，可惜呀。新王的母后此刻终于明白自己错怪了儿子，但是已经阴阳两隔，自己连对儿子说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因为一个误会，这个母亲的余生将在后悔中度过。在生活中，各种各样的误会时有发生，也许只是一句话，也许只是一个表情，都会让会错意的人产生误会。因此不要太过固执己见，要给别人留出解释的机会。成功道路漫漫，莫争一时输赢。如果人生是一场赌局，只要我们还活着，可以说我们就还在局中，所以人生的输赢不是一时的荣辱所能决定的。 今天赢了不等于永远赢了，今天输了只是暂时还没有赢。星云大师认为，任何时候耐心都是最重要的品质，坚持到底就是胜利。宇宙间的事没有绝对的成功和失败，因此人不能只为一时之胜负所扰。如果执迷于胜负的话，那我们活得就太累了。迎接苦难的磨练，把吃苦当吃补。吃苦是成功必经的过程，你要想有所成就，就必须埋头苦干，勤劳苦做，寒窗苦读，静心苦学。星云大师。有人喜欢吃甜，有人喜欢吃辣，还有人喜欢吃酸，却很少有人喜欢吃苦，因为苦的口感不好，吃了后让人感觉不到饮食的快乐。可人生就像一盘百味菜，酸甜苦辣咸，五味俱全，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就只选择一种口味，要每种口味都品尝一下才好。回到现实中，我们会发现，凡是带有苦味的食物都对人体有一定的好处。比如食物中最常见的苦瓜，富含多种维生素，食用后有去火排毒的功效。人们常说良药苦口，越是苦的药对疾病的治疗帮助就越大。苦的好处不仅仅体现在饮食上，生活中遇到的苦难同样对人们有很大的帮助。韩信年轻时因为家境贫寒，又不懂得溜须拍马，所以无论他为官还是为商都无法做出成绩，生活十分困苦，同时还要忍受着他人的欺负。一日，他佩戴着宝剑走在路上，一群恶少看见了，挡住了韩信的去路，不仅当众羞辱他，还对他拳脚相向。其中一个恶少说，哟，你长得身体高大，还总喜欢带着宝剑，但实际上就是一个胆小鬼，如果你不服气，就用你的宝剑来刺我呀，如果你不敢，就要从我的胯下爬过去。说完便扎了一个稳实的马步。对方人多势众，而韩信却是形单影只。最后他弯下腰来趴在地上，从那名恶少的胯下爬了过去。周围的人哄堂大笑，羞辱的语言更是不绝于耳。遭受了羞辱后，韩信更加勤奋学习，后来在讨伐秦王的起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，被刘邦重用。此时的韩信已非彼时的韩信，他再次找到了那个让他有胯下之辱的恶少。恶少原以为韩信是来报仇的，吓得浑身颤抖，却没想到韩信是来感谢他。如果不是他当年的侮辱，韩信也不会发愤图强，取得后来的成就。生活中的甘甜能够让我们体会到快乐，生活中的辛辣可以让我们体会到畅快，而生活中的苦难则可以消解我们的戾气，磨练我们的忍耐力，让我们更懂得甘甜的可贵。不同的人对待苦难有不同的态度，有人将苦难当作一味十全大补汤，从苦难中磨练自己的意志，积累丰富的人生经验。就如韩信，有人将苦难当作一种不幸，整日唉声叹气，抱怨命运不公，结果日渐消沉，最终一事无成。星云大师认为，修行之人不吃苦，就不能成佛。纵观古今那些成功人士，有哪个不是从血汗、委屈、辛苦、忍耐、痛苦中积累而成的？伟大的人物永远都不可能从平庸中产生。法空禅师是寺院中的首座和尚，每天做着一些粗重的工作，照顾寺内僧人的饮食起居，僧人都十分尊敬他。有一年大旱，粮食颗粒无收，老百姓也没有钱捐香火，寺中的粮食有限，僧人们吃了上顿没有下顿，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。 一天，住持不在寺中，一群僧人对法空禅师说：
首座，我们饿得都走不动了，您就煮点面汤给我们吃吧。
法空禅师听后，便从柜子中拿出油面，放进锅里给大家做油面汤。面汤刚刚煮好，住持就回来了。他看着锅中的油面，严厉地问：今天有施主设斋供养大众吗？法空禅师低着头回答：没有。那锅里的面汤从何而来？法空禅师回答：最近大家都吃不好，身体虚弱，所以弟子把储藏的应急油面拿来煮了。
住持听后，并没有因为法空禅师的诚恳而原谅他，反而更加生气说：
让你保管柜子的钥匙是信任你，而你却坚守自盗，拉出去杖责30，逐出师门。
众僧人都为法空禅师求情，住持却丝毫不为所动。
法空禅师受完刑后，交出了柜子的钥匙，便离开了寺院。但他并没有走远，而是住在了寺院外的一间小屋中，每天依旧跟着众僧人一起听住持讲法。一天，住持下山，无意中碰到了住在小屋中的法空禅师，问道：
你在这里住多久了？
法空禅师回答：半年之久。
这房子是属于寺院的，你住在这里向寺院交过房钱吗？
住持接着问：
没有。
禅师诚实地回答：
既然没有，还敢住在这里？要继续住，就要交房钱。
住持说完便走了。此后，法空禅师为了交房钱，每日下山为人诵经化缘，这一切住持都看在了眼中。后来住持感到自己就要离开人世了，便将住持的位置传给了法空禅师。法空禅师没有将苦难看作不幸，反而当作修行自己的大好时机，所以他的道行越来越高，通过了住持的考验。俗话说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一个能够吃苦的人才，才能够做出常人做不到的事情。艰难困苦本就是人生的一部分，没有人能够逃脱，与其排斥，倒不如心甘情愿地接受苦难的滋养。不投机取巧，守住本分，定能成功。自以为聪明的人类，虽然能看清大到宇宙、小到原子的物质世界，却仍然无法学会如何相处这样的生活细节。星云大师：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，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找到捷径。如果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，缩短与成功之间的距离，这是能力的表现。但如果运用小聪明，通过投机取巧来获取成功，那就万万不可了。苏东坡是北宋的大文学家，他天资聪明，小小年纪便过目成诵，出口成章，后来官拜翰林院，在宰相王安石的门下做事。起初王安石很器重苏东坡的才华，但苏东坡却自恃聪明，几次出言讥诮王安石。渐渐的，王安石对苏东坡态度冷淡起来，苏东坡也因此被贬官。在湖州做了3年官后，苏东坡任满回京，想到自己当年年少轻狂，对王安石多有得罪，于是便到宰相府拜见。当时王安石正在午休，仆人将苏东坡带到了王安石的书房等候。闲着无事的苏东坡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张纸，纸上是王安石写的一首未完成的诗，题目为《咏菊》。诗句只写了两行：
西风昨夜过园林，吹落黄花满地金。
苏东坡看了不禁笑着说：
没想到3年之后再见， 他竟江郎才尽，写了两句便接不下去了。然后再细读那两句诗，发现竟然不通。在苏东坡看来，西风多盛行于秋天，但是菊花开在深秋，而且最能耐久，不易掉落。想到这里，苏东坡提起笔来，在诗句的后面添加了两句：秋花不比春花落，说与诗人仔细吟。写完后，苏东坡才感到不妥，恐怕又会因此而得罪了宰相，想要撕掉又不成体统，于是只好把诗稿放回原处，悄悄离去。第二天，苏东坡得到消息，自己再次被贬官，成了黄州团练副使。在黄州的日子里，转眼到了深秋。忽然有一天刮起了西风，满园的菊花随风飘落，瞬间枝头花朵全无。此时苏东坡才明白过来，自己被降职不是王安石公报私仇，而是自己确实错了，心中愧疚万分，寻思找机会向王安石赔罪。这时他想起王安石曾托自己带三峡中峡之水用来冲阳羡茶，但因为自己心中一直不服气，所以将此事抛在了脑后。这是一个不错的赔罪机会。于是趁着冬至送贺表到京城，苏东坡经四川出发，然后独自驾一叶扁舟顺江而下，为王安石取水。却没想到自己因为连日的奔波在船上睡着了，等醒来时已经是下峡，如果沿途返回，又怕耽搁了进京的时间，只好听当地一个老人的话，于是成了一词坛下峡水回京了。到了王安石的府邸，苏东坡想起去年改诗之事，羞愧不已，连忙跪地向王安石请罪。王安石念在苏东坡之前并未见过菊花被西风吹落，便原谅了他。苏东坡将整坛水献上后，王安石便取出煮沸冲阳羡茶，冲好后问苏东坡：这水是哪里的水？苏东坡心想，想那中峡和下峡的水也没有区别，不如骗他说是中峡的也好过关，于是回答：巫峡。王安石听后说：是吗？你又来骗我了，你这是下峡之水，竟然还冒充是中峡之水。苏东坡听后大惊，急忙辩解自己是听了当地人的谗言，只是不知道同是一江水，宰相是如何分辨出来的。王安石语重心长地告诉他，读书人要脚踏实地，不可道听途说，凡事要经过自己的观察才能下定论。我若不是看过菊花飘落，又怎会在诗中那样写呢？三峡水性之说出于水经补注，上峡水太急，下峡水太缓，为中峡缓急相伴。如果用来冲阳羡茶，则上峡味浓，下峡味淡，中峡浓淡相宜。今见茶色半天才现，所以知道是下峡之水。然后王安石打开书柜，对苏东坡说：这里的书你随便挑出一本，念其中的一句，我便能接出下一句，如果有半句答不上来，我甘当无学之辈。为了考倒王安石，苏东坡专挑书柜中积了很多灰尘的书，然后随便翻开一页，念了其中一句，王安石果真接出下一句。至此，苏东坡才真正被王安石的才学所折服。苏东坡作为一代大文豪，写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，却连续三次因为不守本分而被贬官。人的成功离不开自身所具备的智慧，这种智慧是大智慧，而不是小聪明。苏轼以为同是一江水，没有分别，想要瞒天过海，却还是被见多识广的王安石识破。 因此要以认真的态度对待成功，不能抱有一丝侥幸心理。就算投机取巧可以成功，也是短暂的成功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。正如星云大师认为的那样，想要功成名就，一定要付出实实在在的行动，只靠投机取巧是无法成功的。